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功高盖顶的圣者。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世界大力士之父 Nicholas 旺扎上尊就是学了羌佛的法，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敬请留意。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借心经说真谛》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特别来宾，台湾竹云寺住持《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法师你好。
小伟吉祥，听众大家吉祥。
在这边呢，首先我个人非常感谢正慧法师啊，送给我您自己写的这本《揭开真相》的书。那这个书里面呢，法师你有提到女鬼现身哦，那还有一段呢，其实看了之后真的是感觉有一点点胆战心惊的感觉，就是血光厉鬼的那一篇。那这种经验呢，反正我是肯定没有遇上过的，我相信也不是一般人那么容易能够遇上的。可以请法师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吧。
好，刚到驻地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些灵异的情况，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些现象，所以我都会去请示南无羌佛。虽然佛陀师父告诉我说这是幻觉，不要执着，可是在我心里总觉得这个地方很不一样。有一天的下午，我在午休的梦境中，虽然说是梦境，但是这梦太清晰了。我看见了一个吊死鬼现形，挂在我们院子的树上，披头散发，很吓人，而且还对着我吐出长长的舌头，非常的恐怖。我吓醒以后报告了佛陀师父，佛陀师父说，这有什么好吓的，以前有位祖师在漱口的时候，头上突然掉下一个鬼来吓他，他照样如如不动，不当一回事，修行人怎么可以如此没有定力？我已经跟你说了是假的、虚幻的，你怎么还把它当真的执着呢？听了佛陀师父的话，所以我就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没想到没隔几天他又出现了，这次是在凌晨半夜里2点钟左右，就在客厅的落地窗外面，他从右边向左边轻飘飘的慢慢的飘过去，然后又慢慢的从左边飘过来右边，是用飘的。小伟，你有没有看过恐怖电影？
有啊，那法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不就是非常经典的那种恐怖电影的画面吗？
对，就像恐怖电影演的一样，鬼是用飘的。
对，
我看到的窗外很亮，就像白天，让我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感觉整个情境是蓝色的。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吊死鬼冤魂，他现出了生前的容貌，是女的，而且是个白人，头发是金白色的，岁数呢大约有40岁左右，中等身材。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说真的，那个时候的我心里还是觉得毛骨悚然，所以我就拼命念咒，然后他对我露出了微笑，就慢慢的飘走消失了。我似睡非睡的，但是半夜看到实在太吓人了，我都搞不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到底是真的还是我的幻觉，我都搞不清楚了。只是佛陀师父都说是幻觉，不要执着，所以我也就不去在意了。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才知道是真的有女鬼这件事啊！这个女鬼是来求皈依的。佛陀师父后来教了某个弟子，收了这个女鬼做护法，还跟我讲到这件事，我才证实了这个女鬼的存在，还真不是我的幻觉啊！
那刚才法师您的分享，这故事本来就很吓人，当然你说这是真的事，那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哇，很难相信，一般人早就吓跑了嘛。那我想请问法师，您怎么做呢？
对，佛陀师父强调不要执着，再加上有佛陀师父在驻地，所以就比较不怕了。那再分享另外一个有关血光厉鬼的真实案例。
好，
因为有位仁波切声称自己是佛菩萨转世再来，到处欺骗狂惑众生，许多人倾家荡产的去供养他，造成很多家庭的问题。由于严重犯戒，佛陀师父好几次严肃呵斥他，他都不当一回事，甚至对佛陀师父也敢打妄语。由于招摇撞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造成很多众生的痛苦，最后护法通知他要惨遭恶报，因此很快就被阎王无常活捉擒拿，而惨死暴毙，成了血光厉鬼。为了减轻他的罪业，也为了教化其他的为师者，因此佛陀师父就让一批弘法度生的法王仁波切法师等去跟这个血光厉鬼交手，实际体验。因为这个原因，佛陀师父让护法把这个厉鬼抓来驻地教化，使得本来是很吉祥的后院，从此以后就成了阴森森的阴若林，恐怖的无法形容。那天下午，佛陀师父在后院设坛，我因为好奇也跟在佛陀师父的旁边。当佛陀师父把这厉鬼暴毙死亡后照的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大惊失色，哎呀，比以前更恐怖啊。因为之前照片里的眼睛本来是闭起来的，我们第一次看到传来的这位暴毙仁波切的照片的时候，七孔流血，眼睛是闭起来的，非常的难看，只要看过一眼，那恐怖的影像就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但现在照片上的眼睛竟然已经阴毒睁开成一条线了，眼睛似乎还会动，而且精灵怪态的尖笑就像马上会吃掉人一样。我赶紧避开我的眼光，根本不敢再看照片，全身打颤起鸡皮疙瘩，因为只要你看上一眼，那可怕的影像马上映入脑海中，挥之不去，久久无法忘掉。佛陀师父要开始教护法把他的灵魂送进驻地，我躲在佛陀师父的后面，因为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佛陀师父突然说，注意，他要来了。佛陀师父才刚说完，就听到大概有两三里那么远的地方有鬼的阴惨恐怖叫声，速度之快无法想象，刹那间就到了我面前。同时一阵强烈的阴风卷来，树上的叶子掉落一地，当下这恶鬼就被擒拿回来了，照片都在眨眼了，我感觉到好像又来了帮手。这个现场气温突然大降十度以上，本来是很温暖舒服高雅吉祥和瑞的花园，现在完全变了。死后的凄凉恐怖阴森蓝光的鬼影每天晚上都在后花园呈现，除了佛陀师父随便走动以外，我们任何人都不敢接近。从后院设坛以后，我们就结队而行，不敢单独行动。快要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自动马上撤离后院，就是白天也没有一个人敢单独留在现场，因为有种强烈的阴气逼人令人窒息的感觉，那种气氛就会让人想要马上拔腿就跑，片刻也不敢停留。就连最喜欢到后花园玩耍的狗狗戒本，现在白天都不敢去了。而且每当佛陀师父叫他进去，当佛陀师父一讲完话，戒本第一时间就开溜，马上跑回前厅去，尾巴卷成一团，身上四肢都在发抖，发抖的频率十分强烈。后院树林中设坛的地方摆上了那张厉鬼暴毙七孔流血的照片，很吓人的是那很可怕的眼光好像就是专门盯住你跳动的心脏，露出了恐怖挖心吃人的样子。
法师您的描述就这么听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恐怖了。那刚才法师您有提到南摩羌佛让护法把这个厉鬼抓到了驻地去教化他，那是为了减轻血光厉鬼的罪业，也是为了教化其他的为师者，那是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的， 佛陀师父为了教化尊者法王仁波切法师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正知正见，修行学佛来对待行人，因此才安排了一部分人晚上入坛跟血光厉鬼见面，去亲身体验。
嗯，
血光厉鬼在临死前发下愿力，要找跟他一样犯戒不听佛陀师父教诲的弟子，要让这些人知道犯戒的下场，借此好将功赎罪。当佛陀师父带着一个弟子走到坛前的时候，在设坛照片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只两米多长的金钱豹，呲牙咧嘴，露出尖锐的利齿，做出粪坛状，正想要扑上来攻击。佛陀师父一声令下，业障不得无礼。这个时候马上在佛陀师父的身边立刻出现了一只黑豹，比金钱豹更凶猛，两只豹子立刻展开对峙，于是黑豹逐步逐步地逼退了金钱豹。如果你在现场看到这种景象的话，已经够吓人了，接下来就更紧张了，因为佛陀师父把弟子带入坛中以后就会离开现场，让这个弟子单独留下来修法，连佛陀师父也不在身边。
哇，这个太吓人了吧，佛陀师父也不在身边，要弟子去单独对付这个血光鬼，那这会不会非常的危险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就跟大家揭晓。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30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好，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的节目。我想我们的听众有一点迫不及待了啊。那我们本期节目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竹云寺住持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正慧法师。法师，您刚才说到了，在这个听起来这么吓人的场面呢，佛陀师父不在身边，然后要弟子单独去对付这个血光鬼，在这个这么危险的时候，好，接下来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赶快请法师跟我们听众来说一说。
嗯，好，我接着说。
好，
虽然说这个弟子呢要单独对付血光鬼，其实佛陀师父为了弟子们的安全，早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嗯，
事前就修了金刚米，给这些入坛对付血光鬼的人带着，所以金刚米就是这些人的武器了。万一这个弟子真的被打败了，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佛陀师父就会出现来救弟子的。但是要单独去对付血光鬼还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嗯，
以前啊，只要是法会大家都会争先恐后的抢着要参加，但是这一次却没有人想主动报名参加，大家唯恐避之不及，怕点到自己的名要去跟血光厉鬼交手。小伟，如果你有机会在现场，就能体会阴风惨惨都还不足以形容现场的气氛。
嗯，
原本安静的林子突然狂风四起，吹得树叶发出了一阵刷刷的声音，本来平放的血光厉鬼照片突然啪的一声跳起来，然后站正，甚至还听到了棺材打开的声音，鬼哭神嚎，星月无光，一声凄厉才刚响起，瞬间血光厉鬼已经咻的从照片中走了出来。
嗯，
凡是参加过的人都说实在太恐怖了，有人当场吓得尿湿裤子，有的人吓得走不动了，直打哆嗦。有一位师兄见到血光鬼从照片中走出来，突然扑向他，师兄用佛陀师父加持的金刚米向血光鬼射击，果然把血光鬼打倒在地上。师兄上前检查恶鬼是不是毙命了，他刚弯下腰去看血光鬼的五官的时候，这恶鬼突然喷了一口尸毒水，奇臭无比，这个师兄的五官立刻扭曲变形走位，大家看了他的五官变形走位了也吓得不得了。还有一个师姐想安慰血光厉鬼，专门准备了一大块酥炸排骨肉去供养，心想这样恐怕会好一点吧。
嗯，
结果排骨肉刚刚放下去，很快的血光厉鬼从照片中冲出来，把排骨肉连骨带肉噼里咔啦一口就吞下去了，但是也没有因此就放过师姐，还是向他喷了一口尸毒气， 全身湿臭难闻，当场就在游泳池中洗，可是臭味怎么洗也洗不掉。另外还有个师兄带上佛陀师父加持的金刚米，只身前进，血光厉鬼的照片顿然跳起，站在英灵台上，而且朝前走动。师兄用金刚米向血光鬼打去，大声念起佛陀师父的咒语。佛陀师父知道这个师兄情况不妙，立刻将师兄救出，然后画了一个圈在草皮上，让他不要走出圈。然后佛陀师父就离开现场，让师兄继续单独对付血光鬼。这时血光鬼化现成一头金钱豹，大概离师兄一丈远，准备吃掉他。师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从圈里坐起，向圈外投射金刚米。正在万分危险的时候，佛陀师父又出现了。这个时候金钱豹仓皇而逃，师兄还是平安无事，但也吓破胆了。血光厉鬼实在是吓人，明明听到惨叫之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非常之快，一两秒钟就到了面前，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供的照片也站起来走路，甚至照片上的图像突然长大，表情精灵怪笑，眼睛张开，嘴角流出血，突然扑过来。如果没有金刚米对抗，那肯定被他吃掉。可以说没有哪一个面临这种场景不吓得丢魂失魄的。大家都说血光厉鬼的可怕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的魔力实在太强盛，如果不是有佛陀师父保护，我看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璎珞林。
法师、老师说，我们如果平时看这个恐怖电影啊，看完之后呢，可能都有一段时间就总会觉得有这种情景的存在。我不知道法师您在驻地经历了亲身的这一幕的时候怎么样的呢？我们也非常的好奇哈。
在这段期间呢，有一天晚上，佛陀师父突然要我们准备手电筒，带着我们前去后院。大家拿着手电筒，我们赫然发现有许多野兽出现。由于距离比较远，看到的各种动物好像是山狮、豹子、雕狼、九尾狐这一类的动物，他们见到我们来了，马上就跳出游泳池上岸了。这种情况必须由佛陀师父带着我们，否则我们十有八九都会被他们吃掉。这个时候我们将手电筒往周边的树丛中照去，这一照可吓坏我们了，看到好多双眼睛看着我们，结果他们并没有走，就在离我们不远处的树上、墙上、地上、房顶上，各种身形如狼似虎窥视着我们。我们决定白天架设摄影机，以便晚上将这些动物拍摄下来。当我们将拍好的摄影带取来放的时候，录像带中竟然出现的是雪豹、美洲豹，而且数量很多，它们尽情地在甲板上栖息玩耍。可是奇怪的是，一到白天却完全不见它们的踪影，它们究竟从哪里来又从哪里去了，我们没有人知道。自从有豹子来了以后，每天晚上我们就将通往后院的门早早关上，但是一入夜以后，我们仍旧可以听到他们从屋顶上跳下来到甲板上的砰的一声。甚至连前院在天还没有黑的时候也出现过一只豹子，有几位师兄看到就在房间屋顶上。那个时候是下午五点多，天还没有黑，吓得我们每次要去前院拿东西的时候也是左顾右盼，胆战心惊。这种令我们提心吊胆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终于要将血光厉鬼送走了。那天晚上临睡前，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看见了他被一个大铁栏整个从上至下罩住，压上了囚车。瞬间我也听见了他被罩住的当下所发出的强烈挣扎怒吼声，呐喊着，佛陀师父，弟子会改的，会做一个不害人的好弟子，一定修好行。这声音至今我都忘不掉。第二天佛陀师父带着我们为血光厉鬼举行仪式，送他一程。我感觉到他被手铐脚镣绑着，压上了囚车离开了。把血光厉鬼送走以后，山狮豹子也不见了，驻地终于又恢复了从前般的吉祥了。
很难想象如果亲身经历了这些之后，法师会对你们这种亲身经历的法师还有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
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教育了很多人，但是被教育的人之中还是有那么几位改不了多少的恶习，佛陀师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教化他们， 也非常担心他们难以成就解脱，但是他们还是不改，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当年释迦佛陀教化的弟子们当中，有部分行正了，有部分也堕落了。这场法会使我深深感受到，几千年来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和释迦佛陀才真正算得上是至高无上。无论历史上的什么密宗法王尊者、显宗泰斗，哪一个有这本事的，根本找不到有如此真实伟大佛法的巨圣。
听了法师的分享啊，觉得血光厉鬼真的很可怕啊，让人不寒而栗的，也感受到南无羌佛对于弟子教化的用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来到尾声，那再次谢谢法师的分享，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要和法师联系的话呢，可以和圣基寺联系，圣基寺的电话是626-797-1590 626-797-1590。那也谢谢听众的收听，在这里我们再次谢谢正慧法师的分享，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